诸法等行本经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如你离藏本来护主龙清白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开始继续讲月生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是全是第二大佛陀提向护主龙树的究竟一切论那么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呢也是个科判进行抉择的这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如是呢也分了两个方三个方面吧首先呢是这个所造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造论的论题所造论题第三呢是就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那么现在呢也是在讲第一个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呢是说主体的功德现在也在正在讲分别说实地当中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集体等集体地等五地第二呢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是讲现这个原心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现前地现前地呢又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真实第二是机会分品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宣讲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广说空性当中那广说空性呢如是的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广说具深意的空性那么有这样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如是也是在讲第二个呢分了三个方面如何传相为谁传法然后呢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一体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一体抉择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一体抉择法物第二是一体抉择人物那么在两个科判当中呢这个了解到了这个所谓的人我和法我都是人们的一种执着出来的都是第六意识面前的一种分别相一种分别相那么为什么要讲是第六意识面前的分别相呢那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法我也好还是人我也好都是通过人们的第六分别心而执着假立出来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能够这个调伏自心能够不执着能够了解诸法的这个本相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自相法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破除人我和法我因为这个人我和法我本身就不存在本身就不存在所以说如果把人我和法我善加破此善加了解征服之后呢那么就离开了这个束缚那么因为我们了解到呢以这个束缚我们的障碍呢那么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这两种那么烦恼障从何产生呢烦恼障从人我之而产生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什么所知障从何产生的所知障是从法我之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人我之和法我之都没有了而通过人我之法我之所产生的烦恼正和所知障也如此清净的话那么就说彻底离开了一切束缚离开一切束缚的时候呢那么离开了这个烦恼障的束缚呢那么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如果说离开了所知障的束缚呢就可以就可以说是从这个一切的这个实质一切的这个障碍当中获得解脱而如此成就佛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作为每一个大乘修行者来讲的话都必须要这个了解必须要征服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一理抉择法物和一理抉择人物呢它的这个内容就相当这个殊胜或者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不了解像这样一种两种法的话那么就是对于这个大乘的空性呢就没办法正式了解或者就是说呢如果了解了法物和人物的空性呢那么就可以说了解了一切法的空性万法的空性呢包括在这个法物和人物当中所以说呢在本论当中呢那么就是把它们作为一种这个抉择的重点那么现在呢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的一理抉择法物一理抉择法物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一理破除自性身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是故一理成立为一的缘起生意第三个呢认定如是观察之故那么现在也在讲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四谛二谛当中破十边身第二是如是破者房难现在也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律师略说无十边身从这个方面进行宣讲的第二是笔者广说第三呢以如是成立之意而结尾的现在正在讲广说当中呢那么分了四个科判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破无因身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四种破法呢都是属于一种这个金刚械因我们说是中观当中呢有五种这个最根本的因五种根本因当中呢那么就是破除诸法的这个身方面破除诸法的这个因方面呢主要是运用金刚械因如果把一切诸法的实有的身破除掉之后呢那么就可以了解到呢通过如是这个没有一个实有的身的话绝对没有一个实有的果像这样的话就觉得实际上呢通过破除因方面就已经抉择了一切诸法空性的道理就是从这个方面一个了解所以说在本论当中最大特色呢主要是通过金刚械因破除四缘身而抉择空性的 那么应该了解了这样一种差别。那么破四辩声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二声啊，破第二声呢就破他声啊，破他声中啊。所谓的破他声中呢，入世道也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总破承许他声中，第二是别破为师中。那么现在呢就这样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入世也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呢是这个破真实义中承许他声中，第二呢是这个这个别破这个名言章中也承许他声这个这个自身自性声中。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就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就是破除名言当中承许他声中。那么破除名言当中这个承许他声中的这个科判呢，主要就是针对中观派当中的应承派、秩序派当中的秩序派的观点去破除的。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秩序派他是在名言当中承许他声呢？因为在秩序派的这个论识，比如说轻辩论师，轻辩论师呢也为代表的，如是的秩序派论识当中，他们在通过这个圣义理论通过圣义理论的抉择万法空性的时候呢，在这个前提下面分开二谛的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分开二谛。那么在这个以这个圣义理论抉择万法的时候呢，他说呢，在这样的理论面前应该分开二谛的程序的。那么分开二谛的程序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名言谛当中，也就是说在世俗谛当中呢，万法的都有一种这个这个因缘产生的法，那都是通过一些万法的这个名言的显现呢不破除。名言的显现不破除，那么像这样的名言的显现从何而来呢？他说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而且产取是他性的。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呢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这个名言当中承许他生的像这样的一种根据，一种理由。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要说是在这个名言当中破他生呢？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呢？就是在因为这个秩序派的论师在抉择，在通过这个圣义理论抉择万法空性的时候，担心一般的这个劣根者不能够直接接受到这个空性的意义，所以说呢，他说在以圣义理论观察诸法空观察诸法的法性的时候呢，在这个圣义理论面前必须要分开二谛，分开二谛呢，就是在名言谛当中有显现有它的作用等等。那么在圣义当中呢，就是一个空性圣义当中就是空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们的用心是非常良苦的是为了这个调化一般的这个众生呢，为了避免使他们就是说这个产生对空性的这个邪执。所以说呢，他们说呢，虽然是以圣义理论观察诸法，但是呢，在这个面前呢，还有一个如梦如幻的显现，还有一个像这样如梦如幻显现的作用都存在的。所以说，既然都存在了，就没有实坏这个名言没有实坏名言，就没有成为这个成立这个断灭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就容易理解，容易接受这个观点。然后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再通过圣义理论再抉择的时候呢，它的圣义理当中呢就是空性的，圣义理当中呢没有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在圣义理当中呢就是有一个诸法空性的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角度分开二谛了分开二谛。那么这种分开二谛的方法和这个应承派是不是相同的呢？应承派前我们讲过了，应承派为了接引众生呢，他也分开二谛。那么只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个如是的分别念的缘故呢，有分别念就有分别念面前所显现的万法，所以这个时候呢破也没办法破除了，真是破除也破除不掉的。所以说呢，这个中观中呢，为了这个接引这个接引下根中观应承派为了接引像这样的下根呢，如是的话，光在他们的分别心，在他们的分别心面前分开了二谛的，分开二谛。所以说呢，中观就是说呢，就说在名言谛当中呢，有如是如梦如幻的显现，那么圣义谛当中呢，完全都是空性的这样的程序。好像看起来的话，就应承派和一个秩序派呢，都如是的分开了二谛都是如是的程序。名言当中呢，有如是这个因缘聚合的这个显现，在圣义谛当中都是空性的。从这一点看起来是相同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必须要分别的一点，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应承派分二谛的时候呢，它不是在通过圣义理论。在圣义理论面前如是的分开二谛的这个完全不是的。而秩序派他分二谛的时候呢，他说是通过圣义理论观察万法的时候，在这个前提下面分开二谛就是这个他们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一点呢。所以说呢，那么就是这个秩序派和应承派分二谛的方法呢也不相同就是差的非常非常远。那么中观应承派来讲的时候呢，如果有分别心，那么就有分别心面前的世俗谛和圣义谛通过分别心的在分别心面前安立了世俗谛和圣义谛。秩序派说呢，圣义理论面前，圣义里面面前分开这个分二谛，这个时候一个是世俗，一个是圣义。所以说，如果说是按照应承派的观点来讲，他说是分别心面前有二谛， 什么乃至于有世俗的时候呢，就有圣意，有圣意必须有世俗。二者是这个啊，这个一者具有，另一者必定具有的，并不可能是一者有，另一者没有啊。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方面是暂时观的分别心啊，分的二谛。那么这个应成派究竟的观点是什么呢？究竟的观点呢？那么在如果说在应成派的圣意理当中呢，世俗和圣意呢全部泯灭。世俗地是观待圣意地而立，圣意地是观待世俗地而立。所以说呢，中观中他的究竟的空性当中，究竟的观点当中呢，没有世俗地，也没有圣意地，啊，也就是说分别心面前的二谛都有。如果说圣者智慧面前二谛都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很殊胜的。而这个像这样的自学派呢，就不敢这样程序啊，自学派不敢这样程序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圣意女的面前啊，有这个二谛的分别啊，在这个什么世俗地当中呢有显现，而且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那么在圣意地当中呢，有一个空性。也就是说都有成证，世俗地当中有一个如梦如幻的成证，圣意地当中呢有个空性的成证。而这个像这样的空性呢，他们就说圣意地当中的空性呢，它方面的话就是一种啊空性啊，如是的话就是什么呢，不像这个这个应成派的这个中观一样。应成派的中观的话，他讲这个相空双运啊，他就讲相空双运的时候呢，他是从哪个方面讲相空双运的？也就是说应成派的论是他在讲圣意地当中也是一种相空双运啊，如是在分别观在分别心面前也是一种相空双运。这两种双运的分别，这两种双运的如是的这个体相不相同啊，这个还是需要做一番介绍啊。像这样的话，就前面我们讲过了，在明在这个分别心面前呢，有世俗就有圣意啊，二者是一者有，另一者绝对会有，这个方面是双运的啊，相空双运。乃至于一个法在显现的时候呢，不离开这个显现的同时它就空性的，一个法正在空性的时候呢，不离开这个空性的同时它就显现的。这个方面是观待名言分别心而安立的双运的特色。而在圣意地当中又如何安立双运的呢？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是在圣意地当中有一个空性智慧啊，有一个光明啊，就这样安立的。实际上呢，如果按照真正的这个中观中大的智中来讲是如何双运的，实际上呢就说是什么呢，显现法是离十变八系的，空性法也同样离十变八系。也就是说在空性的角度上面，二者相同，二者无二都是空性的，全部不管是显现也好，不管是空性也好，这二者完全没办法分别，都是大空性的体性啊。就从这个方面安立一个啊，中观中他自己比较了解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相空双运。那么在他这种这个相空双运，显现和空性两种执着都没有，就也就是说在生意的中观中的生意当中呢，显现和空性的执着两种执着相同的都没有执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安立了比较一个什么呢，从空性的角度安立了一个现空双运，现空无二，现空呢都是同样没有体现的，这种观点啊就是非常非常了解非常殊胜。至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安立了一种这个泯灭的显现，又泯灭了空性的执着的，像这样一种大空性的状态当中的一种这个双运，是不是有断灭过？完全没有断灭过，失就是因为一切诸法的本性呢本身就是如是的话，离开了一种显现离开了一个世俗的执着，也离开了一个圣意地的执着，本身就是如是的。所以说中观应成派他就觉得这个问题，那么既然觉得这个问题，通过如是的修持而现证空性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获得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一种状态？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泯灭的这种个状态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法界和空性啊，能证的智慧所证的法界二者来讲，完全都成了这个一位这个一体的。其成了一位一体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圣者，他入定的时候呢，他安住在一切诸法泯灭一切诸法的这个执着的状态，入定的时候呢，绝对会产生证悟空性的智慧的啊，这个是没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需要任何怀疑。所以说呢，就方面呢就了解到了这个二者之间呢有很大的差别。啊，很大差别。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应成派方面的一种这个相空双运的观点。而在自学派当中呢，他就承许呢，在这个世俗当中，也就是说在明在以圣意理论观察的前提下面，在以圣意理论观察的前提下面呢，有一个如梦如幻的这种承认啊，这个显现法它是承认的。然后呢，就是在圣意当中呢，他又说这个空性呢也是承认的。啊，也是承认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呢，为什么说自学派所得到的见解是单空见？就是因为他在圣意地当中承认这个空性是有的啊，承认这个空性是有，他并没有离开这个有边啊，不是有边，并没有离开这个空性的这个无边，无边没有成无边没有离开的缘故呢，他在圣意地当中呢，完全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空性，完全是一个单独的空性。因为他说在世俗地中才有如梦如幻的显现，而像这样如梦如幻的显现，一到圣意地当中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 那完全是泯灭了。而像这种空性呢还是存在的，因此说呢从这方面安立一个单空啊，就单空在生意地当中，主要是这个单空见呢主要是从生意地当中不存在显现这个角度，单单的一个空性需要承认的角度，从这个方面安立成单空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到了次序派他自己的这个观点，那是怎么样分开二谛的，他的分二谛和应成派分二谛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前面我们已经做了抉择了啊，不抉择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容易这个混淆啊，就是既然应成派也分了二谛，次序派也分了，我凭什么给这个次序派分发了这个三个大的故事。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发太过的这个原因根据，如是的话就是因为次序派他承认在这个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分开二谛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佛教当中呢，尤其是藏传佛教，他在判教的时候呢，他要分了这个四个宗派，分了四个宗派的时候呢，有部宗啊，金部宗，然后第三个是唯识宗，第四个是中观宗啊，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的。从这个方面安立的这个关系呢，就是说后比前面殊胜啊，后比前面殊胜。那么像这样的有宗的观点这个最初大，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叫金部的观点比较善妙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金部上面呢唯识宗的观察的时候呢，又能够善加破斥他们所承许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境这个是有微尘的观点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善加破斥安立外境实体实变的空性的道理。然后呢在这个唯识宗当中呢，他就是主要地方讲的是这个水理唯识宗有的时候就是唯识宗当中分了这个两种，一个是水理唯识，一个水教唯识。水教唯识呢主要就是说是安立成这个他的这个究竟的意趣呢和他空见没差别，那像这样究竟意趣呢主要是安立如来藏光明的，这个方面就是很了解这个教派了。但是呢就是说水理唯识宗呢，它主要是跟随这个什么像这样这个种种殊胜的理论通过跟随这个理，这个理是什么呢，主要是法尘论识的这个七部因缘。像这样的法尘论识的七部因缘当中所安立的世俗的理论，像这样的话世俗当中最后抉择到究竟的时候呢，就抉择到唯识见就抉择到了这个水理唯识的见解了。像这样的话他们跟随如是的这个道理呢，安立的一切诸法在生意地当中呢有一个依他起心时这个存在不能够空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虽然他的见解呢比前面高，但是呢就说水理唯识中呢他就是承许在生意地当中乃至为佛位的时候呢，这个依他其实都存在的有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呢，那么当然中观宗不可能承认的，中观宗是抉择一切诸法离系的这个宗派，抉择到一切诸法实相的宗派。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面呢，他就通过三表理论呢打破了唯识宗的这个心识实有的观点，而安立诸法空性的意义。那么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又分了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呢就是次序派的中观，第二是这个应成派的中观。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前前相比后后来讲，后后的观点呢是这个善妙的，后后观点是比较殊胜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个四种宗派当中呢，次序派他的观点呢可以说是这个超过了唯识宗以下的观点可以说呢如果按照这个分别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观宗呢安立成这个空性宗，而像这样的唯识宗以下呢安立成这个有实宗实有宗，因为像这样生意力当中成一个实有的见解的缘故，所以说成立为这个实有宗。那么在这个实有宗当中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唯识宗可以破除下面的观点，而像这样的话秩序派就可以破除这个唯识宗的观点，以下的观点都可以破除的。所以说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秩序派呢他已经能够把这个如果按照他们这个把咱们这个二谛的观点综合起来，也就是说呢名言当中如梦如幻，圣经当中呢完全都是空性的，如果把二者综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得到一种限空双运的见就得到一种限空双运。当然这个限空双运呢并不像应成派觉得这么这个详细就是说呢虽然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按照这个他的高度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秩序派有很多过失，但是按照秩序派自己的观点来讲，名言当中是如梦如幻的，圣意当中是空性的，二者呢就是说这个一合合的时候呢，他的观点就得到了一个限空双运的见解限空双运的见解。像这样限空双运的见解呢，它能够遮破一切的这个外境的显现法，也能够遮破一切所谓的心识法也就是说心法和色法同等遮破全部同等遮破。所以他的观点来讲是比较深细的比较深细的可以说关在下面的观点来讲，他是很深细的比较这个究竟的观点的。但是在应成派的观点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秩序派的观点又落入了一个极其细微的这个长短见极其细微的长短见当中呢，怎么样就说这个堕入了这个极其细微的长短见呢？至于他们细微的观点，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到了，因为他觉得一些诸法有色法也好，心法也好，都是成为空性的见解呢，他已经能够这个三家的这个可以说抉择可以安立。但是呢，就是问题就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于像这样的以圣意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名言当中如梦如幻的见显现法，还有空意圣意理当中呢，如是说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一个空性。所以说就针对这一点 啊，自由竞争派就开始伐泰国的时候呢，绝对落入最危险的长短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前提呢是圣业理论啊，圣业理论的观察，圣业理论观察之后得到的结论应该是就近见啊，肯定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以圣业理论观察的话，只能是暂时见解啊。比如说名言力当中的这些见呢，啊，是通过这个名言理论获得的这些见解，这个都是暂时见解。但是如果说程序在圣业理论观察，圣业理论观察得到的这种见解呢，应该是最就近的见解了，没办法再突破了啊，就是最这个了义的最就近的。那么既然是这个最就近的见解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他说通过这个最就近的这个见解观察的时候啊，通过最就近的这个圣业理论观察的时候，得到一个就近见。世俗当中有法啊、有诸法的显现，圣贤当中的空性啊，就是这一点。所以说，既然如此的话，这种最究竟的见解的话，那么你在圣贤当中，你在这个圣贤理论观察的名言地呢，这个时候如梦如幻的显现就应该成了常有啊，绝对成常有的见。就是因为你这个圣，你这个方面呢，你的这个二地呢是圣贤理论面前分别出来的。既然是圣贤理论面前分别出来的话，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它就是一种最了义的，它就是一种。通过其他理论没有办法遮破的见解，所以说呢，从这样的前提下面呢，你的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法绝对成常有，没办法再空掉了。然后呢，有分开二地的时候呢，你说在圣业地当中呢是空性的，既然在圣业地当中空性的，那么就意味着呢，在如果是在这个入啊圣业地的时候，现前圣业体相的时候，甚至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绝对不能见像这样的如梦如幻的显现法，这个他们自己承认的。世俗当中有如梦中的显现，圣业当中呢没有如梦中的显现法，所以说从这各方面啊理论一观察啊一对照的时候呢，圣业当中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显现。那么以前在世俗当中的如梦如幻不空的显现法到哪里去了？啊，如果你程序还有的话，那么你如果程序在圣业当中还有的话，违背自尊的观点了。如果你程序在这个什么圣业当中根本没有诸法的显现，那绝对成断灭。断灭的体相前面讲过了，刚开始是有的啊，实有存在的，后面就啊使它。不现了，使他这个使他就是这个空了，像这样的话就成了断灭见。所以说按照这个你们自己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常见也安利了，因为在世俗义当中呢，像这样的一种如梦如幻的显现，就虽然认为是如梦如幻，但是呢在应成派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是如梦如幻的，绝对是一种常有不变的法，这方面就是微细的这种常见。然后呢在空在这个生意地当中呢，根本不见一丝一毫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微尘呢，还有心思呢，都不见的缘故呢，像这样就绝对成为断灭啊，绝对成为断灭。所以说呢，就是在其他中观中当中讲的时候呢，把这些这个长断卷呢分成这个粗大的啊，这个还有的就是比较细微的，最细微的就这样的。很粗大的话就是外道的这些，或者就是说像一般的这个世间的凡夫所执着的这些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常有，没有是绝对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就最粗大的长断卷了。然后比较细微的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小乘中当中所承许的啊，小乘中当中所承许的像这样这个啊这个粗大的这个像这样的什么粗大的法没有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身体当中有这个细微的这个微尘，像这样的刹那等等，像这样的按照这个中观中的观察观点观察的时候，都堕入到这个比较细微的比较细微的这个长段长段二见当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秩序派的观点呢，就堕入到这个最微细的长段见。既然是最微细的长段见，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了就达到了什么，就是中观应成派破他的这个时候了到了破他的时候。就是因为现在的话一步一步抉择上来的时候，按照一个一般入道的众生来讲，首先呢就开始的话他是处在一种世间人或者外道的见解，然后呢对佛法升起信心进入这个像这样的话佛法的修行，跟着佛法的修行，按照次第来讲，首先是进入小乘，如是的话就是把一切诸法的这个粗大方面的执着破除掉，然后呢心识方面粗大的执着破除掉，像这样的话这个他就是这个什么得到了一个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的见解。然后呢再往上的时候呢唯识中的观点抉择的时候呢，把外境都了解是空性，然后心识方面保留私有，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再进一步进入中观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把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境和心呢都破斥为这个空性，都了解为空性的观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步一步的达到秩序派的观点的时候呢，相续当中的这个长断见的执着已经相当微细了，非常非常微细了。然后非常非常微细呢，如果说按照秩序派的如是的观点去修行的时候呢，粗大的执着是绝对可以泯灭的。粗大的什么执着？粗大的长断见的执着，通过秩序派的观点绝对可以打破。这个时候呢，如果就是说丝毫也没有遇到应成派的观点，完全是按照秩序派的观点进行抉择进行修行的时候呢，粗大的烦恼、粗大的实执，像这样的话全部都可以通通打破啊，都可以通通打破。以前呢，就是一些普通干部在讲中观的时候，他也讲过啊，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秩序派的一个修行者，如果他在这个达到了秩序见，而且能够善为安住秩序见， 这个时候呢，如果他啊，这个在这样的啊这个前提下面，如果他没有遇到一个应承派的善知识给他指引啊，就打破这个最微细的长短卷的这种相对的执着的话，通过法心力呢，他下世当中绝对会入这个大空性的，下一世当中绝对会入。还有唯识宗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什么呢？如果今生当中遇到了一个应承派的善知识，能够通过善巧理论打破相遇当中的如是的这个最微细的执着的话，今生当中绝对可以见到啊！如果他是个立根起来，今生当中绝对可以见到的。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了解，他实际上离这个空性方面呢，已经非常接近了啊，非常接近。因此说，一方面呢，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破斥他们的观点，但是一方面呢，也应该了解呢，这个秩序派他们本身。啊，就是这个，如果说按照秩序派的自宗观点修持的时候呢，啊，彻底可以打破这个究竟的实质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粗大的这个实质呢，都可以打破，而且呢，离究竟的空性只剩那这剩下那么一步，如果有个善知识指引，今生当中就可以引发这个大空性的见。然后呢，如果没有人指引了，下世当中绝对会这个遇到善知识而这个进入这个大空性的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很大的必要性啊，非常大的必要性。所以说秩序派呢，他就说这个关代于应承派来讲呢，他就是还是保留了微细的执着，但是呢关代于下面的宗派来讲的话，他已经是啊抉择的非常细微了啊，非常细微了。所以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到他的这个特色。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地方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啊，前面讲到的秩序派等等的观点。那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是真实啊，就是说这个破除，就是说真实破除啊名言地当中成全他人的观点，那这个方面是这个真实。第二的是这个宣说破斥的功德，从这两方面进行案例的。那么首先来讲第一个科判呢，第一个科判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真实破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如是这个破这个房难啊，破这个破斥房难嘛，从这两个角度的进行观察的。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三个科判呢就是平常非常有名的给秩序派放的这个三大太过平时我们经常听像这样的应承派对这个秩序派发了三个大的太过。这三大太过呢就是三个科判进行抉择，也就三个颂词呢进行抉择的。那么像这样的三大太过呢，第一个太过呢，那么就是这个圣者的根本智应该成为摧毁诸法的因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太过呢，那么就是说通过圣业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名言地应该成为堪忍的过失也就是说在这个通过圣业理论观察万法的时候呢，这个名言地绝对还不能破应该成了堪忍。堪忍什么呢？堪忍圣业的理论堪忍圣业的理论。所以说像这样圣业理论怎么去破它的时候，它能够忍受不能够被它破坏，这个叫做堪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你不放弃秩序派的观点的话，这个圣业理论呢绝对成这个就像这样的圣业理论破一罪诸法的时候呢，这个名言地绝对成堪忍就第二个方面。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因成圣业理论无法破身没办法破身的。那么像破什么身呢？要破四边身，或者这地方讲的破他身绝对没办法破此。就像这样的三个科判呢进行抉择。三个科判进行抉择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应该成为就是像这样的圣者这个根本智的应该成为摧毁诸法的因就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这个科判呢就是有一个颂词，若为自相依缘生，傍彼即坏诸法故，空性因是坏法因，然此非理故不性。若为自相依缘生呢，这个是他宗观点他宗观点。后面的话就是破斥的观点从这方面了解的。首先呢，若为自相依缘生呢，那么就说这个秩序派的论师秩序派的论师呢，像这样的话叫轻辩论师智障论师菩提萨埵论师，还有后面的莲花经论师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这个秩序派的宗观虽然就是说秩序派和应承派在究竟见方面呢都是没任何差别都是承许究竟的大空性，但是呢在着重抉择离思辨的空性还是暂时的单空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前提下面呢，就分了这个有这个差别，有了这个差异了。所以说像这样的究竟见都是无二无别的，这个不是说是应承派的论师呢就像这样和心理一样的观点呢，实际上呢就是他们自己这样承认的菩提萨埵论、中观庄严论，最后的时候也略说离识变成空性的。所以二谛论它如是的话，就是最后的时候也是安利什么呢，也是安利这个最究竟的见呢，就是这个不能是单空，而应该是离开系论的，这个方面他们自己的论当中如是安利。但是呢他们通过这个广大的理论详细安理详细抉择的是什么呢？秩序派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详细抉择单空见，而应承派的话他自己的就是暂时呢也承许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单空见，暂时也承许。比如说你在破四身的时候破四边的时候呢针对一个这个凡夫的修行者来讲，他是次第破的，先破有再破无，然后破有再破非有非无。所以说既然见的话呢，破有边的时候就承认这个单空了，这个时候呢暂时来讲应承派的论是还是承认单空，但是究竟来讲的话这个通过广大的理论呢详细抉择建立呢这个离四边的大空心眼。所以说究竟来讲有差别，暂时来讲究竟来讲的话就没有差别，暂时来讲的话就这样差别。 如是的话，若为自相一缘生呢，就是说这个智取派的论师他们的论点当中讲啊，若为自相一缘生，他就说呢，一切这个像这样法呢，通过这个生意理论啊，通过生意理论来观察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时候通过明眼力的理论来建立的啊，这个方面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说智取派的论师不是通过明眼的理论来安立一切诸法呢，啊，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他说是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啊，在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在这个前提下，简别啊，分简别了，然后呢就是分开二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明眼谛当中啊，是这个啊，这个自相是一缘生的，也就是说明眼谛当中的诸法，像这样的这个身体啊，像这样的受啊等等，像这样一切山河大地呢，像这样一切啊，这个明眼谛当中的法呢，都是有自相啊，都是有自相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有自相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有自相，按照智取派的观点来讲，它这个自相呢，并不是实有的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有自相就是有实有啊，像这样的话，比如它啊，各方面是我们自己就是平常啊经常学习的一种这个概念问题了。但是呢，按照这个智取派他们自中的观点呢，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明眼谛的诸法呢是有自相的，但是这个有自相呢，绝对不是实有的啊，不是实有，它是一种如梦如幻。它既然是如梦如幻，这个自相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每一个法呢，它都有自己的体相。啊，不湿化自己的体相，虽然如梦如幻，但是不湿化它的体相。比如说这个水呢，在明眼谛当中呢，它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那么不单单是一个显现的啊，不单单是像墙上的一个画的水一样，根本不可以产生作用啊，不是这样的。他说呢，像这样明眼谛当中的水呢，有显现，而且呢有作用。这个作用或者它的自己的体相呢，就是他这个地方所讲的自相啊，就这样讲。比如说水的话有显现啊，在我面前有显现，而且不单单是有显现，还有它自己的作用。啊，作用，比如说呢，能够浇水啊，能够浇花呀，或者能够洗脸呢，能够做饭等等，这个作用还有。然后他自己的本性是什么呢？他自己的志向，他的本性呢，就是湿性的、潮湿的体性。像这样呢，这个虽然是如梦如幻显现的，但是这个志向呢，绝对存在啊，绝对存在。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一旦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认为呢，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从智取派他自己的认识观察的记录，他自己还程序一个志向的，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有自相的观点呢，就是说应该成实有，这个是应采派给他观察的时候应该成为这个实有的观点。他们自己来讲，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讲，根本不承认呢像这样的这个轮回当中的，或者就是说一切这个世俗当中的显现法呢，都是这个不空的啊，都是以这个以实有的法，不承认。所以像这样的这个自相呢啊，水的这个自相啊是这个潮湿，火的自相呢是能够烧啊，能够暖热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一方面的这个自相法呢，他说都存在的啊，不湿化这些柱子能够这个柱子能够这个乘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自相啊，绝对是有的啊，绝对是有。所以说这个方面自相呢，应该了解到。然后呢，就是一缘真呢，那么就像这样的话，这样的有一切具有自相的世俗诸法呢，通过依靠因缘聚合而产生的。啊，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不了解像这样智取派和应存派的观点，要解释这个像这样入中论颂词呢，有的时候确实就比较困难啊，比较困难。所以像这样讲的是一缘生啊，依靠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显现。这个是我们像这样看到的时候，智取派的观点很硬理啊，确实是很硬理。但是呢，这个方面有前提呢，圣意理论前面的啊，这个方面出了个大问题。所以说，你看到如果是按照这个应存派的观点呢，像这样一切世俗万法。啊，如果都是因缘聚合产生而不自性的话，这个是没有任何过失，啊，没有任何过失。各方面就是说这个明眼谛当中这样承认，如果是生意理论观察，全部成空性。所以从这方面应该了解。而这个地方讲的是若为自相一缘生啊，它就是这个若为呢，就是这个如果智取派那是说一切诸法呢啊，在世俗意当中都是依靠因缘聚合产生，而且呢都有各自的体相啊，是这样承认的。那么下面就开始观察，下面就开始破除他们的观点，棒比即坏诸法故。棒比即坏诸法故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他这个宋词当中呢，他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应存派的论师就这样讲，你们自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世俗当中有如梦如幻的显现，圣意当中呢，就是寂灭如是的细论啊，没有如梦如幻的显现，它是空性的。也就是说呢，这些正在显现有自相的这种这个因缘，依靠因缘而聚集产生的法呢，这样一切法呢，都是一种什么呢？都是一种空性，在圣意当中，这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空性的。那么空性的时候设想智取派的一个修行人，设想智取派的一个修行人呢，他首先呢处在这个世俗地啊，首先处在世俗地当中的时候呢他这个是享用这个世俗地的一切万法，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可以这个这个什么的修道啊等等，这一切呢就是这个没有脱离分别心的状态的时候，全部都是世俗地所设的。然后呢，通过不断的集资进账开始修习这个圣意的空性，一旦他自己呢就是说通过这个现证空性， 现成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就是误入了生灭地了啊，这个时候就误入了生灭地。这个时候误入生灭地的时候呢，那么就证悟了诸法空性啊，证悟了诸法空性。因为佛经当中还有等等他们自己呢，这些这个自修派的认识呢，都承认呢，如果是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如果说真正的现前圣者根本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这个他的这个根本慧面前呢，绝对不会有万法的显现的。一切万法呢，全部都是啊，可以说是现证空性，绝对不可能有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从世俗一刹那之间入圣意的时候呢，入圣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成什么？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啊，相见的根本是呢，棒比啊，棒比呢，就是棒什么比呢？就是诽谤啊，诽谤了这个比啊，就是说这一切诸法有自信的这种显现法啊，这个比字呢，就是说一切诸法自信生的一些显现法呢，就诽谤了它了啊，就可以说是诽谤了像这样的一种显现法，即坏诸法故。就坏了诸法，为什么叫做诽谤它呢？就本身这些法都是哇，这个像这样的一切法呢，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都是没办法空掉的。像这样的时候呢，你一入定的时候呢，现证空性，那么通过这个空性见，诽谤了这个显啊、这个像这样的缘起显现的不空的万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谤彼，谤彼呢，就是说这个其坏诸法故，就是因为已经这个可以说这个摧毁了一些万法的缘故呢，摧毁了一些万法的缘故呢，空性因是坏法因。啊，就是说这个地方空性呢，应该说是证悟空性的意思啊，证悟空性的，因为这个科判就是说，甚至应该成为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说是空性的本身的所知法，把这个所知法啊，这个做一个空性，就是说，甚至证悟空性的时候，甚至证悟空性的时候，或者是圣者的根本智，或者圣者根本智的时候，像这样的空性啊，证悟所证悟的一个空性呢，应该成为毁坏万法的因。应该成为毁坏万法的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比较深细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深细。如果自修派他自己的观点没搞清楚啊，或者这个应成派他是站在哪个高度进行破除的，如果这些方面都搞不清楚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很难以理解，难以理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再重复一次，再重复一次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因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讲，就是圣意理论面前呢分开了二地了，而圣意理论是怎么样的特性呢？圣意理论就是一种就近的一种观察。就近的观察，那么通过这个就近的这个就近的这个道理所观察得到的这种结论呢，这个像这样也应该是就近的，既然是就近的结论呢，绝对不能够改变的啊，绝对不能改变。所以说如果说你得到这个就近的见，还有这个其他的理论你观察的时候，哎，站不住脚，破除掉了，破除掉这个说明这个还不是就近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自修派认识，他认为呢，这个是绝对是就近的见解观察的时候呢，分开二地了，就近的见解啊，得到的这个得到的结论呢，绝对是没办法改变的，啊，就是说没办法改变的。既然没办法改变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自相矛盾的一个问题出来了。啊，出现矛盾问题出来的时候呢，你像这样的话，圣意理论得到了这种显现法呢，不能够改变啊，不能改变，因为在圣意理当中啊，这个是圣意理当中成立的。你现在如梦如幻的像这样的这个万法呢，都是圣意理当中成立的。既然是圣意理当中成立这个法，那么绝对应该是实有，而且你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够改变它的法。这个体系是不能改的，虽然他自己不承认实有啊，但是呢，中观说你绝对应该成实有啊，这相对应该成实有，就是因为呢，你这个一切万法在世俗体当中啊，如梦如幻的显现的是圣意理论得到的。如果是圣意理论得到的话，那么就绝对是实有的，它本身就有。你说这个是有一个他生，有一个他生，像这样的话是这个因缘聚合而产生的，有自相的法。所以说呢，通过你的观点和一般的这种这个中观中这个中观中自学派和圣意这个应成派，二者都成立了这样的一种圣意地的这个他的一种状态来观察一套的时候呢，你这种显现法不可能是如梦如幻的，你这个显现法绝对是实有的啊。这个方面就首先呢安立一层一切万法的叫圣意地当中没办法变坏是实有的观点，首先给他安立这个啊，必须要成立。啊，必须要成立。虽然你不愿意接受这个观点，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就近的这个生意实相的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呢，首先你必须要成立这个世俗地当中的万法不可能如梦如幻，绝对是实有的啊。首先把这个问题成立了，成立好之后呢，然后再观察。现在呢，你要承许入根本慧定，入根本慧定呢，就意味着就是证悟了圣意地了。证悟圣意地了，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你说圣意体相呢是没有万法的显现的。没有万法的显现，所以说呢，当你一个自修派的修行者啊，像这样的自修派的修行者，一旦呢，就是说这个去入圣意地的时候，去入圣意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绝对呢就没有万法了。那么以前不变的这个万法在哪里去了？以前像这样根本没有办法泯灭的万法在哪里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根本没有了。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万法根本不可能空不掉的，堪忍的法。后面一入定的时候，一入根本会定的时候呢，一切万法都不存在了。所以说呢，中观应成派给你发个大的太过。圣者的入的根本慧定的这个智慧呢，就应该成为毁坏万法的因。 就说你不入根本慧定还好了，你不入根本慧定的这个万法还有，这个时候一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就通过你入根本慧定这样的一种智慧，就把这万法摧毁了。这个时候呢，就说什么呢？刚开始有，后面没有，绝对是断灭啊！就是什么方面？这个方面呢，世俱派的是无论如何是不敢承认的，不敢承认。但是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中观竞争派的论识呢，就站在圣意实相的高度，帮助他呢，就是打破最细微的实质。如果你不放弃你的观点，这个大的太过，你怎么避免？无论如何是绝对避免不了的，绝对没办法避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啊，就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了。你怎么辩论，怎么辩论都没办法避免。就是因为呢，就是说你自己是这样承认的，圣意体相呢，你自己认为的是这样一种没有办法的显现。而你要承认呢，从一个凡夫修行的时候呢，可以从世俗地啊去入圣意地。所以说这几个你自己承认的观点汇合起来的时候呢，绝对就没办法避免了，所以说叫做太过啊，就是成了太过了。这方面就是说，这个圣者的入根本慧定的智慧呢，绝对成为啊毁坏万法的因，绝对成为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然此非理故无心，然此非理故无心呢。所以通过如是的观察，通过如是的理论了解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得到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非理，就是你这种观点呢是不能够成立的。啊，你们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如果呢一方面要承认这个什么自相一元生的观点啊，在圣意理论面前呢，如是呢啊加减别啊分开二谛，像这样的世俗当中有，圣意当中空，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样加种减别呢啊是非理的啊。如果不放弃了这个过失，就没办法避免。如果你想要这什么呢？想要就是说这个不得到这些过失呢，就把你的观点，把你自己刚开始手持的这种观点放弃掉。放弃掉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过失，我们就跟随应成派的见解的去除大空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然此非理了。你通过像这样你自己的承认呢，就是自相矛盾的故无性呢，这个方面就是得到一种啊这个结论，得到什么结论？中观应成派的认识，他就得到一个结论呢啊，无性一些做法呢都是没有体性的，没有体相。那么像没有体相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圣意体当中呢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任何的实质，任何的体相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世俗地当中呢？啊，可以说呢是一种没有这个他生的这个观点的，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志向的一种他生的观点。所以说在这个明眼地当中啊，如果要承许明眼地的话，这样的话就主要是啊承许这个没有实实在在的本性，承许这个缘起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说缘起性和这个无性呢，它只不过名词不同而已了啊，名词不，实际上呢讲缘起性的时候啊，就是讲无性啊。为什么无性呢？没有实质性啊，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啊，这个如果你们真要按理善加善巧的案例明眼地的话，就跟随这个中观应成派的观点，明眼地当中呢没有一个所谓的他生啊，没有所谓的他生。所以说现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科判呢啊，就是他的大科判，主要是讲明眼地当中没有这个啊这个自性的他生，从这个角度进行案例的。所以说呢，辩论的焦点呢，这个时候呢，主要也是放在这个明眼地当中显现法到底是有一个他生呢，还是没有一个他生的问题。不管是一种实有的他生，还是这个像这样无私有他生，像这样的话是实际上的这个他生的观点呢都没办法成立的啊，可以说是个根本没办法这个如此的安利，在这个二理当中呢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他生存在啊，像这样的话实实在在的他生呢绝对没办法安利。所以说像这样的安利的时候呢，破除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一方面呢就破除了秩序派的观点，但是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来讲啊，对我们自己来讲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必定是这个学习应成派的究竟的见。学习这个应成派究竟的见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跟随应成派的究竟的他们认识所安立的究竟的意趣，也就是说呢，要承许在这个真正的圣意地当中，也就是说法界的志向，也就是说圣者入根本慧定的状态的时候呢，绝对没有一个善的显现法，还有呢就是观待显现法的空性，二者的实质呢通通打破，像这样安立这个一切诸法的大空性的这个见解，大空性的观点。所以说通过这样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哦，应成派的论识呢，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的啊，从这方面安立这个实相的角度。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入众论呢？啊，就是这个去如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吉祥护如龙树的究竟意趣论。龙树菩萨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中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了破思辨身。但是这个破思辨身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破的？啊，智学派和应成派就有分歧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三个科判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知道了哦，这个龙树菩萨他自己破这个四边身的时候呢，绝对就是说这个二谛当中破的，都是二谛当中破。也就是说龙树菩萨承许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无四边身呢，他的究竟意趣破除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圣意地当中没有啊这个四边身，灵验地当中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自相的四边身。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的就抉择到这个破了四边身之后安立大空性的见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按照智学派的论识去安立像这样的暂时的单空的话，像这样的三个太过没办法避免的，没办法避免。所以说呢，这个月存论识呢，就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三个宋词呢，就是打破这个智学派的这个微细的执着。应该说呢，龙树菩萨 刚开始所讲到的破四边身呢，应该如实陈叙。所以说，我们说学了这样的这个，学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科判之后呢，而且了解到了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究竟意趣呢，绝对不说是单单是破除一个这个真实义当中一个这个现象的他身，而不破名言当中的他身。应该刚才说龙树菩萨破除的是二谛当中破的，绝对不加任何简别，绝对不加任何简别。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它有这个很微这个很深深的这个关键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它的这个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方面呢，如果是以前学过的话，也许不是特别困难。但如果没学习过的话，这个对这一段的这个内容，这个课外内容应该好好去这个分析分析，否则的话，这个地方肯定就是没办法，就是真正理解到这个月生菩萨站在哪个角度、哪个高度进行破除的这种这个四边身的观点。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那么如果说要真是要了解到这个至中的观点，也就是说月生菩萨真正的自性观点，在这一段当中的话，主要参考《日光书》。主要参考的是观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三解密书当中，宋高八道的观点呢，它有不共同的不共同的安立的方法，不共安立的方法。所以说呢，实际上呢，就是按照这个灵马派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最后呢，就是说宋高八大师等等可以说如果不承许宋高八大师是一种不了义的这个暂时的一种安立，而认为这个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比如说这个宗喀巴大师以后的有些弟子有些弟子呢，他们认为呢，宗大师所建立的这种观点呢，是真正的事实，这个究竟了义的。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承认如是宗大师在这个善解密书当中所安立的这种方法，那么绝对三大太过照样发到这个格鲁派的身上，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自己呢，就是现在为了这个真正把这个月生菩萨的利益搞清楚。这个地方到底是从哪个角度讲的话，那么就参考这个日光书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能够得到中观这个这个可以说灵马派自中自己的观点呢是可以得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做一个提醒并不是说是宗大师的这个讲义不对，哪个地方我不敢说的。所以这个方面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如果是共同的观点，我们都是尽量的引用，因为他老人家在抉择论点的时候，他有不共的特色，就比较细致有的时候该浅述怀疑的时候都要浅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平时在如果是共同的观点方面呢，我们就要引用，但如果说有些这个不共同的观点方面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建议呢，就是参考的时候参考自释论，然后呢就参考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一些朋友看到所造的这个日光书。这个地方呢，对自中的观点真正呢就是这个做了详细的抉择的。那么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把这个灵马派怎么承认啊，这个格鲁派怎么承认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不再进行分别了。那么主要是呢，下面呢主要是看看的时候呢，自己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主要是这个参考这个自中的观点，这方面并不是说是我们是什么什么派的，然后就应该看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像这样的话，主要是真正要了解什么是法界的自相。如此的话，就是应该按照这个摩诃仁波切的这个观点，如是抉择下来的时候呢，容易比较这个体会的。那么既然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这个格罗派他就是说程序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只能安立成暂时不了义的。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入中论的这个日光书的总义当中是说的比较清楚的。所以说呢，并不是没有任何理由我们要一定要程序。如果自己有时间呢方面的话，应该看一下总论这个总义当中是如何进行善加安立这个自中的观点。这样看到之后呢，才能够善巧的浅述这个怀疑而安立这个自中究竟的观点。所以今天呢讲这个地方。